下封邮件是你是一个好人，一个 ATM。亲爱的发妈妈，你好，最近有感情问题想要咨询。本人男，爱好女，相貌身高普通水准。我跟妹子已经认识有2年了，妹子属于可爱的类型。都是玩 cosplay 的。我们曾经也有过高于普通朋友的关系，经常单独约出来玩，还有一些略显暧昧的行为，轻搂、短时间牵手。但是在前年的圣诞节，我送了礼物，礼物里加了表白的小纸条，他收到礼物后就发语音消息，很直接的拒绝了我，那也挺干脆的呀。最近他发了一张朋友圈自拍，在我评论很可爱后，妹子主动找我私聊，就这样我们又聊了起来，并很快见了一次面。这次见面，妹子对我很关心，也表示很想找一个兴趣相投、会拍照的男朋友。本人都很符合。在之后的聊天中也问到我的工作、年龄等情况，前段时间我生日的时候还主动送了我生日礼物。因为工作原因，我们并不能经常见面，他晚上总是要打游戏，妹子比较沉迷游戏，其他时间也很难约出来，但是他依然会主动找我聊天，以及比较积极的回复我的消息。值得一提的是，他给我买礼物后没几天说了自己喜欢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什么东西很好看之类的理由，因此我也送了他很多东西，价值比他买的礼物高多了。所以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哎，她比较小公举，所以比较喜欢，希望有一个宠着她的男朋友。B， 只是想有一个嘘寒问暖的虚拟男友。C， 其他情况。这哪就接盘了呀？接盘，我们说的接盘是什么意思？我们先理一下啊。接盘是最极端的、最标准的接盘，就是说买一送一，就是说哇，妹子认识你第一天就说哎呦投缘来，然后就再告诉你哎呦不巧结婚吧，这种属于就是标准的接盘。但是明显这还没有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备胎吧。大家就请搞清楚一点，备胎和接盘之间还是有档次的区别的。备胎有可能手都摸不到，接盘好歹啊，就说就责任越大权力越大嘛，对不对？谢谢老萝莉的飞机。你们不要瞧不起接盘，备胎的位置是在接盘下面的，在这个绿茶婊的食物链里面，备胎是属于最底、最金字塔的最下端，好不好？备胎是属于只付出没有回报那种，接盘属于得到的比付出的多那种啊，就是意外的惊喜。Surprise！ 接盘是不劳而获哈，备胎不是的，备胎属于打白工，白干活。谢谢 Super 的办卡，但我觉得，当初这个妹子，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要把就是社会想得太过于险恶，大家都是普通男青年、女青年。她说当初她向人家表白，然后就2年前向人家表白，然后人家发消息拒绝了你，就说明很实在的，对不对？就没有说哎呀，我们还是从朋友做起，然后不断的要你付出，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 很恰当的，人家不喜欢你，拒绝了你 ，OK。第二个，是你主动说很可爱，然后他也找你私聊，你唯一有点那个，有点纠结的就是说什么，他主动送了你东西之后，你回送了他礼物，比他买的礼物高多了，价值高多了。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不能。就是不能从单一的事件开始，就下定论。比方说，你长期就是他把你当 ATM，就是经常说我啊，老公，我想要这个，Honey，我想要那个，是吧？哎呀，今年新出的圣诞限量可太好看啦，情人节限量，美美美，再晚几天就买不到啦，加价1倍吧之类，这种才算吧。你只是给他送了。一些东西的我就说不上 ATM 吧，啊，你给我买，也上述的小猪的饭卡，主要是他这个说的是，他说我给他送了他很多东西，价值比他买的礼物高多了，我不知道到底就能不能就由此得出把你当成 ATM 这个说法，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下，你们觉得呢？先默然醉千山的飞机，就在你们看来，一定是 ATM 吗？谢谢天风云一的，这是一字吗？这三张卡，四张卡，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下。而且别人还主动送了你生日礼物呢，对不对？很多很多，如果说其实你要衡量这个付出和就是如果说把谈恋爱当成一个生意，然后来算投入产出比的话，是不太合适的，毕竟。你当初是要追人家的，很多时候，谁追谁，肯定就是追的那个人付出要多一些。比方说，你会给他送礼物啊，然后送花啊，送就是请他吃饭啊，都是很有可能的。觉得心态可以再放平一些。有些，对吧？就是用我妈的话来说，就是。往后看还有挑脚汉，就是说你往下看，这就金字塔的下端，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千斤顶了，你是不是备胎还有待商榷？毕竟他已经给你回送了礼物了，很多人就是送妹子很多东西，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回送的，还再观察一下吧。而且你这个 ATM 还是存取双佑的。人家先存了点东西，然后再开始取它，对的。如果说你是在追求阶段，你的付出肯定是比较高的。如果你们已经达到了两情相悦。然后是一个男女朋友的关系了，这时候才可以比较客观的评价你们之间的投入产出比，感觉也太功利了。好烦啊！什么叫邮件没有念完啊？哦，宇宙第一帅的罗叔叔帮我录一下，非常感谢。哎呦，真的。你是不是要把这个音频给录，给剪辑下来，就当自己的那个，当自己的什么短信铃声呀？宇宙第一帅的罗叔叔，接电话啦之类的。婆塞迪克呀！谢谢众人退至五声后的卡，谢谢山大王的5张卡。婆塞迪克。 至于刚才邮件里说什么 C 圈啊，什么 cosplay 啊，打游戏啊，他没有说更多的案例，就不再拓展说了。发姐雷好，我有一个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我一个朋友有一天突然发消息找我说，他把一个大他三岁的小学老师给上了，就还行吧。但是他又还喜欢前女友，刚分手一个月左右，他和我说那个小学老师挺喜欢他的，但是他只是精虫上脑了，如果他前女友回头，他会毫不留情地踢开小学老师。现在他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对自己的人格产生了质疑。虽然我觉得他是个渣男，但是他对男性朋友还是很好的，我没办法去评价他，所以想问问发姐。最后祝发姐直播越来越好，喜瑞斯战队强无敌。啊，是助教吗？啊，小学老师。其实我个人觉得哈，他跟前女友分手了一个月，然后有了新的亲密关系，这不能从这个环节来看是符合正常的流程的，就不是说他有女朋友，外面还勾搭了一个，他是已经分手了，心里还装着别人，不过身体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就已经放下了吧，就心里还没放下，但兄弟放下了。其实从流程来说还好，就不算渣。而至于我想说哈，至于这种心里装着别人但是跟另外一个人交往这个事情，可太普遍了，有些人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一辈子都忘不了前女友，或者说忘不了隔壁邻居的大姐姐，以及什么老板的秘书之类，公司的同事都有。但是我们不能以想法定罪，就他没有做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就不能说他一定会这样做。谢谢告白的飞机。但是我要跟大家想的是，有时候我们不能对自己或者对别人要求很高，因为要温柔，因为其实大家都是普通人，有些事情很难做到。就说他分手了之后再找一个人，这是没什么好指责的。至于他心里还有没有别人，只要他不脚踏两条船就还行。但是呢，就反过来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再和前女友复合，你就不能这么做。你们还看过 Friends 吗？看过 Friends 就六人行，听着就很 excited 啊。六人行里面有一集，就是 Ross 跟那个 Rachel 本来是一对情侣，一男一女嘛啊，你们也不用记他们的那个名字。他们一对情侣有一次吵架了，就说分手了。但是分手了之后呢，那个男的就去酒吧喝酒，然后不小心，当然没有什么不小心啊，可能就喝多了吧啊，毕竟编剧也是个男的，就喝多了，跟那个 bartender 就是那个酒吧的女招待好像在一起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说啊，就很震惊自己的所作所为，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震惊的啊，我们观众表示很平静，他就觉得啊，我怎么干了这种事情。然后这时候 Rachel 找上来了，他就指责他，他说你怎么这样呢。但是 Rose 呢，那男的就说 We were on a break， 就是说我们当时分手了呀。所以说从流程上来说是没问题的。我们复印店的女孩啊，我靠，你这个中年人，叔叔好，就是那个不是酒吧，他喝了点酒吧，应该是就复印店的女孩， 喝酒了呗，没喝酒就没有借口了。复印店的复印店啊 ，OK OK。总之呢，就是说你的程序是正确的，但是呢，你心里知道这是不对的，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在哪里了？你看，你看你的你喜欢的女孩还会不会接受你？其实有些事情。怎么说呢，也没有什么大是大非吧，就是说比方说你作为一个单身，有时候觉得哎呀约一约好像也没什么事儿。但是你如果有一天遇到一个特别好的女孩，她知道了这些事情之后会不会对你扣分呢？就是你们有时候经常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对自己要求更高一些。因为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而很多事情只有零次和一百次，就无数次那种，真的。就是说从道德上没有什么好指责你的，但是从感情上你喜欢的女孩就没有办法接受你了。什么叫脸上挂不住？女孩子可能在很多事情上都笨笨的、蠢蠢的，比方说电脑啊，或者说体育啊之类的。但是在抓奸这个事情上，我靠，每个人都像福尔摩斯一样，第六感特别强。谢谢阿武特特的六张卡。世界上真的就是没有秘密能够永远保存下去，除非就是确实太小了。比方说你今天撒了个谎，说啊我今天中午本来没吃饭，我打游戏去了，跟妈说我吃了，这种小事哈，可能不会被发现。但是像这种事情基本是100%会被知道的。你看看你说，你看特别是你约了炮，或者说又把谁谁谁给上了，这种说法很不好哈。谢谢逗逼尘的游侠，你忍不住就要向你的兄弟诉苦，而且你还带着一定的炫耀成分啊。所以最后一定会说出去的。你看，这不就几十万人知道了吗？对不对？
若要人不知。
除非鸡毛外，谢谢墨染醉千山的八张卡。他是诉苦吗？其实还是炫耀吧。而且我就觉得，就是这种描述让人很不舒服，就好像是男的说我把谁谁谁给上了，女的换言之就说嗨，我又掉了个凯子之类的，那种感觉不太好。如果想做一个更受女孩子欢迎或者更受欢迎的人，最好在描述上面还是多尊重一些。如果一般来说你把跟一个女孩子好过，叫把称之为我上过她，那你这个就以后就要走上邪路了，我觉得。也不是尊重异性嘛，就尊重人。而且你知道吗，你越不，其实这个可能有点心灵鸡汤了哈，你不尊重别人，别人也会不尊重你。这个话可太鸡汤了，我说出来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也就是说你把女人当物品的话，人家就会把你当凯子，人家又不是傻逼嘛，对不对？你把人家当做一个那种的话，人家就只你看中人家什么，人家就看中你的钱，无非就是这样，真的。很多人不管是小孩 宅男或者宅女那种不是很懂人情世故的人，他可能有些事情处理不好，有些事情他就不够圆滑，也不变通，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他能够就像婴儿一样，他能感受到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真的，你要是就是所谓的真的什么女人如衣服的话，你肯定也就是要被当凯子，要被当备胎的。真的，啥是凯子啊？我想想啊，其实我可以举很多例子，就是大家熟悉的人，但是我不能，我要做一个正能量谨言慎行的主播，我不说。我不认识，我不知道。凯子嘛，就是人傻钱多呗，人家利用你那个人傻钱多这个优点，跟你进行一些交往，对吧？但是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自己被当成凯子了，凯子还是有门槛的，就好像小白脸一样，对吧？我说话比较直，希望大家喜欢。有些事情还是就不必太过忧虑。就像绿茶婊也是有门槛的，对吧？虽然绿茶婊是一个那种贬义词，但是大家都知道其实还是有门槛的，对吧？女汉子没有，女汉子没有。谢谢，感谢这位送的飞机。有时候一无所有也是一种好处嘛，就不用担心别人贪图你什么。你想想一些死有钱人交朋友还是挺很多时候挺困扰的，有烦恼嘛，觉得哇，这个人跟我发私信老是给我加我好友，是不是想从我身上得到些什么。但是我们如果是作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的话就无所谓了，就觉得啊，他一定是真的喜欢我这个人，爱上了我的本质，欣赏我的内在美，才会想要跟我交朋友，就很容易就鉴别了，把那个来向你示好的人就分辨开来了，能看上我们的都是真爱，对不对？我知道他肯定不图我钱，也不图我长得帅。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我妈经常说，哎，当然我妈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哈。我妈跟我家我家跟我妈，哎，反正一个意思吧，就是有一段距离，然后呢我有时候晚上在我妈那儿待了一会儿吃了饭，她就要送我回去，走路送我回去。然后我说，哎，你送我回去你还要单独走回去啊，你这样不是很危险吗，晚上十一二点了。她说我怕啥子吧，我一个中年人啊，身上又没带钱，我怕啥子吧。但是我就不知如何劝说他，我说我怕你摔跤，我就是怕你就是，其实中年妇女还是容易被骗，因为就是有积蓄嘛。谢谢暴击里面有真情的飞机，吸一下油。 想当初我妈是个很节省的人嘛，我有一次在那个在公司加班，有一段时间在公司加班加得挺晚的，然后平时我走路上下班，有一段时间我家跟那个公司离得很近，我当时走路上下班，然后加班挺晚的，大概12点过了吧，然后我要打车回家，我妈就不肯，她说我来陪你走回去吧，她省点是点。发发，我在酷狗听到了你的英文版童话镇，哈？瑞嘞？预览一下。有英文版啦？了解一下。I heard that Snow White ran away, and Little Red is afraid.我操！ I heard the Night Hatter likes Alice. The ugly duckling will become a swan. 声音蛮好听的。I heard that Peter Pan never grows up. Jack has taken the magic harp. There's a gingerbread house in the woods. 擦嘞。Cinderella she lost her glass shoe. The wise river knows.
就是唱的不错。
Trapped in the boring
castle. 有点那种感觉，国际版。
Little Red wears a cloak.Keeps her from turning into a wolf. There's an
turn into a wolf. 英文是那个按照中文的意思翻译的。要是有英文歌词就可以看一下了。我搜一下啊。Happily ever after. 哎，没有歌词吗？搜一下歌词。这边有没有？
I heard Aurora was cursed to sleep. Mermaids watch the palace from the sea.
哇。
Apollo became a golden crow. Saber-tooth cats roam the grasslands green.I heard the wolves had boxes full of jewels.
在这里。
And Pinocchio never tells the truth. A tree of life grows at the cliffs. The red shoes are eternally dancing. The wise river knows. Aurora finally escaped her sorrows. Little mermaid paints her eyelids with a blessing from the sun.
有点东西。
童话镇要走向全世界了吗？冲出亚洲，走向全球了吗？
唱得很好啊。
谢谢，我是你冰帝办的卡，谢谢奔跑的五五办的卡。
就好像那种很多歌曲啊，比方说邓丽君，邓丽君当初也有很多国际版的歌曲一样，嗨。还有日文版，日文版我就完全听不懂了。我了解一下，瞅一眼哈。哦，我操，70万的播放量，有点高啊。 志文我就完全抓不到江了。
白雪姫が逃げ赤ずきんが怯えアリスズキの帽子や
说的是啥有人翻译一下吗来来那个 日文专业毕业的罗叔叔这个日语标准吗我不太了解日文啊这个标不标准啊那小林出来说一下是日本人唱的还是中国人唱的我不懂我觉得听着好像蛮标准的他是日本人哦哦真的国际了 international 啊而且不管是英文版和日文版这个小哥哥小哥哥的声音都好好听哦当然中文版就也很好听超好听都很好听哎呀不管是中文英文日文都太好听了就很国际 international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谢谢光岸元气炮的飞机他们编曲都没怎么变国际剧没有变我只是个小曲播爱唱歌的小曲播谢谢那边的发发的飞机啊为什么前方还有高能
在灯花正离去在大河加了魔法的乖张继续只有在爱里去家抓流不需要记谁花月正一览时光如谁
实现了文化虚区啊这是真正的文化虚区啊同志们呢谢谢鱼五毛的飞机6666而且这个口音很可爱谢谢邓邓 SZ 的飞机还有说是有点重庆口音没有好不好是日本口音Focus 真的是日本人啊他说日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但他说中文的时候我觉得嗯是日本人嗯中日友好文化虚区国际很这就很国际这个我看看他的下面有没有介绍啊好像是谁哪个哪这是谁唱的来作词竹君作曲哎这个就不说了这个等一下作词应该不是、原唱作词竹君作曲编曲杠姐日文填词石白雪姬桃帽子屋白鸟子贡魔法森中薛知慧白雪姬童话城奇妙魔法刘嗨呀看来就是按照那个意思直接翻译的对吧我虽然日文一窍不通但是我差不多懂了这个哎呀这个人傻不傻呀哎呀这个有点可爱就是他从中文翻译到日语然后把歌词就是移过来了然后又有人把日文翻译过来了怎么说呢就还蛮可爱的还是有一点区别吧感觉 再翻译一次，再翻几次就那个了。谢谢社长 B 哥开通的游侠，傻乎乎的。小矮子有宝物，匹诺曹是个骗子。大树长到了悬崖边，红色的鞋子继续跳舞。只有智慧的河水知道极光缺失的痛苦，还押韵呢。谢谢零零零的飞机，还有个摇滚版。这个优石先生是那边的歌手吗？还是那个，是一个唱见之类的？就是谢谢皮皮徐，我们走的三个火箭和三个飞机都在打气打气。这个其实太大气了。我不太了解日本娱乐圈哈，有没有懂的？他是一个歌手吗？唱见？哦，声音好温柔哦，好听，国际了。下面这封邮件是如何恰当的拒绝女生的要求？我刚才这扫了一眼，看成如何拒绝当地女生的要求，我心想这什么鬼？当地群众太热情了吗？写蒸汽海鲜面的飞机。发发好，我是您的一枚铁粉。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真的是我的朋友，大学同学，20多岁，我们可以说是亲如兄弟，无话不说。最近他交了人生中第一个女朋友，他是被追的，他们的聊天记录我就不发了。他很感动啊，也算是一见钟情，两情相悦吧。一见钟情还用着追啊？哎，所以我就随便聊聊，你不用当真。由于他俩上班地点比较近，所以每天晚上下班后都会深入交流，为爱鼓掌，基本是女生主动要求的。这似乎很甜蜜，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了。用他的一句原话就是，当女朋友主动来的时候，我露出了生无可恋的表情。是的，他不胜体力了。我了解他，他并不是在向我秀恩爱。你了解他？你了解他啥呀？你怎么了解的？你了解他到什么程度啊？你怎么什么都了解？我了解他，他并不是在向我秀恩爱。PS， 我想这跟他自身也有一点关系。我记得他大学期间就有些尿频。好，所以他来问我，怎么样才能委婉而又不失面子的拒绝女朋友的要求？他希望不要这么频繁。我说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也不是谦虚，我实在没有经历过他那种福分。谢谢南风轻语的游侠。于是我就想到了21世纪的百科全书发发，所以在经过他允许后发邮件，请您给他出几招，如果有幸被读到，后面我会转告他。最后祝发发青春永驻，事业长青，发容其月貌，闭月难羞发，思想孕育。谢谢紫锦的高级丑琴。什么情况？哈、啊，有些弹幕就很烦。什么叫放着我来？人家有提出过这种要求吗？真的太皮了。汗的汗死了，是兄弟就帮忙。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这样是我是你们，我觉得你们呢看帖就审题不仔细。谢谢使臣咸鱼发的飞机。你看啊，他说每天晚上下班后都会深入交流，为爱鼓掌，是女生主动要求的，那说明就你那朋友就还挺拿手的，对不对？还挺在行的。不然的话，就是假设说一个馆子不好吃，那还天天吃，那不会是个抖 M 吗？就说实际上你这个朋友有点东西，对不对？你还在 你还在什么同情他、关心他、安慰他，实际上人家是受到了用户的高度评价，就频频回头客嘛，对不对？不然的话怎么会生意这么好，对不对？是不是？饥不择食的。好，在这里再拓展的问大家问一个问题哈，啊，厨师忙不过来，那就排位吧，不排队，你等位，美味不用等。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难道很多男生觉得天天鼓掌很好吗？问大家一下，就是大家觉得天天鼓掌是件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儿？可以回答好或者不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是你哪个朋友告诉你的？我跟大家说哈，就是从这个问题可以，就是比较侧面的，看出我们观众的年龄层哈。还有鱼腥草的飞机，哎，狼萌萌说不会死的。什么情况？哎，你们两个房管这说话就让我们围观群众就有点迷惘啊。谢谢鱼腥草的飞机。怎么说呢，我觉得天天鼓掌好的有可能是那种十分年轻，十几岁二十几岁出头那种，要不然就是就精力很旺盛那种，要不然就是从来没有过女朋友，早就很饿那种， hungry 饥渴难耐，焦头烂额。然后有些说确实是，如果每天都鼓掌就是有点吃不消的，估计就是那种快三十的中年人吧，要不然就是已婚夫妇老夫老妻了那种。据说四十左右的就对这种事情很恐惧了，还发明了有一个特有名词叫做交公粮，是这样吧，对吧？你都说了些什么呀，狼将？我很难把你的发言跟你的形象联系起来。哎呀，真是谢谢红豆饭饭的飞机。当当当当，被盗号了。伊泽瑞。谢谢红豆饭饭的飞机。总之呢，我觉得这些不管什么事情哈，也不管你多少岁，
都还是适度为好。哎，这句话也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进去啊。有一句老生常谈，就是什么叫来着？年少不知，贵，老来空流泪。还有什么？当初什么妻，如今不能依，为何不能依？只因当初妻。我没说全的，我想就是也应该懂。还是适度为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毕竟我们有那个就是性别壁垒，我永远无法，这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了解你们真实感受的一个问题。我只能从大家的描述以及各种文学作品里面、影视作品里面就猜测，是不是真的这样？就我是女生吗？这一点就算去了泰国也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就只能猜测。师傅傻一种，谢谢大魔王骑单车的飞机。当初迎风尿三丈，如今都在脸上啊！后面一句没看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天天哭泪水也会干。七匹狼，哎，七匹狼这个牌子，突然一下就被你们带歪了，我操！七匹狼不是出男装的吗？谢谢萌萌的飞机。所以真的是人不可貌相哈。谢谢萌萌，谢谢小叔要娶小啾啾的酬勤。这封信其实就还好，但是没想到就带出了这么多股东的故事。谢谢大周云先生的两个飞机。狼萌萌变成狼萌萌了，哎呀！心中还是有点唏嘘的。我觉得你们这圈水友真的是。从上到下都太油了，太皮了，太油了。谢谢张大佛爷办的卡，谢谢六村村长办的卡。从小林开始，狼将那些，哎呦，没有一个不皮的。谢谢天之玄音办的卡。好的，怎么叫随主播了？我们主播天天都是就是传达正能量，跟你们说一些人生的真理，还是还有人说什么？先骚蛋不说，以后不行就吃茄子吧，说。所以我们现在通过就是。一个开了一个673733的股东小会，得出了一个答案，就是说这个同学，这个楼主发邮件的楼主，就转告他的同学， 如果再遇上这个问题，就吃茄子，是这样吗？他说，就我也不是谦虚，你还是多吃点茄子吧。Eggplant 这名字一听就不简单。我推荐你吃，这样吗？我真的是没想到，这可能是这史上最便宜的药物了吧？像以前的，不管是啊腰子啊、生蚝啊，都贵的鸭皮。现在终于就是旧时王谢堂前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了。茄子谁都吃得起，嘎，就好起来了，已经不。要涨价。嗯，生蚝哪里便宜啊？生蚝十多块钱一个，还是二十块，十几块钱一个，还便宜啊？这位同学，皇帝了解一下。还遇事不吃茄子。谢谢，我要一个泽办的卡。茄子要断货了。我也不知道生蚝这个消息是从哪里传出来的。谢谢贝朗吃的茄子的飞机。广东人表示生蚝不贵。是啊，我小时候住在广东，生蚝挺便宜的，现在吃不起了。当当当当。其实我一直觉得这种都是，是不是就是那种都市小说呀？真的会有那么主动又积极的女朋友吗？我以前爱上网的时候，我现在不爱上网了，我现在就天天养生嘛。我以前爱上网的时候，经常就看见那种论坛里有些人发帖说，哇，自己交了一个当年啊。交了一个九零后、九五后的女朋友，哇，吃不消，吃不消。但我觉得他们都是有一些那种，就是吹逼的、装逼的成分，就很多。因为他们经常也会发自己什么啊，年入两千万，房子两百多平啊之类的，就家产2000万，还有说自己哇，就什么都抢。是不是真的？我觉得，但世界上肯定是有这种人，就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但是你是不是就是那个人呢？就好像总有中彩票的。Are you？ 我上的什么论坛啊？哎，这种论坛可太多了，只要是男性论坛就逃不开这些。真的，所有以男性用户为主的论坛到最后都是这样的。我身边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人。好了，去下一封。亲爱的发姆娃你好，这是一封来自贫困山区的信。哦，最近遇到一件烦心事，希望发姆娃能够帮我参考参考。我有一个亲哥哥，我俩的关系特别好，但是呢，他大概从今年起就开始没有上班了。还好吧，你是2018年1月10日给我发的信，也就10天没上班，还好吧？就我就特意看了一下时间，你说今年没有上班，你是1月10号给我发的邮件，你如果说去年开始就没有上班的话，我觉得稍微休息久了一点，1月10号真的就还好啊。他说每天不是上网就是跟朋友到处玩，家里人都让他出去找工作他也不去。在我今年6月份毕业的时候，他应该说的去年啊，因为今年6月份还不存在的嘛。他说从我去年6月份毕业的时候，他还是在家里玩。我也很奇怪，他怎么会有一直有钱供他到处玩。 我问他，他让我不用管，可能是网贷吧。我就一个做一个不怀好，就叫叫有悲观的推测。八月份我就出去工作了，每次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家里都会跟我诉苦说，你哥还在家里玩，让他去找工作也不去，都快玩了一年了。每次我打完电话都是忧心忡忡的，直到一个多月前，突然有个陌生电话打过来，说是某某贷款公司。哎呦，我靠，哎呀，我真的是一个预言家呀。你哥在我们这儿借了一笔钱，都有好多天没还了，打他电话也打不通，你帮忙通知一下他。当时打完电话我就问哥了，他说是骗子，让我不用管。然而在前几天又有一个电话打给我，也是来催钱的。我在网上看到过的一些催款的新闻，心里真的是很担忧，而我也没有跟家里人说过这个事儿，不想因为这件事而让我哥和家里产生过大的矛盾。我也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多少存款，不能帮上我哥的忙，心里是真的烦，希望发妈妈能告诉我该怎么办。最后提前祝福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越来越美丽。还干嘛，赶紧告诉你家里人，不然利滚利过几天就该欠了十几万了。除非你跟就是你跟你哥也不是感情特别好，你们家可以完全不用管他，不然的话真的赶紧还啊。我经常就收到那些私信啊邮件，就是找我借钱的，都是说哎呀，开始只借了3000，后来利滚利滚成了3万，发现你借我5万，我以后还你之类的。越拖得久越难解决，他又就是说这又不是房贷，拖得久就越爽。但是现在其实利率上浮了，就也不是很爽哈。这种高利贷耶，好不好？我估计还是你们家里的爸爸妈妈有点，就是管，就是有点溺爱孩子。像我妈，我要是在家里多玩2天，她就怀疑我被公司开除了，就催我赶紧去上班。其实我有时候想起来愤愤不平。因为我的同学啊，我的同事啊，都曾经有过那种就是有一年不工作，就是那个 gap year 好像叫，就是拿一年不辞职了不工作，把自己的存款拿出去挥霍，去旅游什么的。我很羡慕，但是我觉得自己其实我比他们都有钱，我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人，就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嘛，我的存款比他们都高。但是我就是没有下不了那么决心，没有那样的勇气，就真的辞职，然后出去游山玩水，就心里面总是很焦虑。我感觉就是那种我在那个，如果说我有一年辞职去出去玩的话，我在旅行途中就每天都是在噩梦中惊醒，就那种感觉。就家里教育不太一样嘛。股市还好，没投多少钱，比较有危机感。像当初，我不是来做主播也是这样吗？因为我们那个公司效益不好，然后老是接不到单子，就没生意嘛，在公司也是闲得发慌，天天逛淘宝，还没钱买，不敢买。其实有钱，有那么点存款，不敢买。然后很多很多设计院也倒闭了，但是我的很多同事啊、同学啊、同行啊，就很镇定说，生意不好，正好休息啊。哇，还有基本工资拿，美滋滋，就很淡定。但我就很焦虑，哎呀，干点别的。然后过了，其实今年又好起来了，那个房地产市场。其实他们产生这种想法也并不是因为他们就游手好闲啊，主要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特性决定的。我们这个行业特性呢，就是很辛苦，然后收入比较高， 这两者结合起来就会很让人想说，哎呦我太累了，手上有点钱，哎呀休息一点，就这样，是这样的。像一般的行政工作啊，就没这种想法。真的，当然心扉凯达又跌了。不不，我就还好，其实跟我这种人相处的话可能会会比较焦虑吧。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对自己的要求，其实我对自己要求还好了，比不上那种特别特别有野心的人。就好像爸妈对自己孩子的要求，有些孩子要求他考80分，有些孩子要要求他90分、95分、98分，这样的。我也不敢说自己特别特别有上进心，不好意思夸自己，还行还行。另外，哦，哎，说远了，我怎么说到这儿了？就说他这个哥哥在家里闲着不玩啊，是很不好的。一般如果真的是从上一份工作到下一份，上一份工作特别忙、特别累，休息个两三个月差不多了，一直休息下去，一般家庭是。就是那个很难承受的，也不太好。你们以后如果说家庭条件特别特别不错的话，会容忍孩子这样吗？啊，闲着不玩，就闲着不上班，说错了，讨厌。你就是那个哥哥，你很羞愧，真的吗？办卡。其实我个人觉得哈，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就比较普遍。我觉得玩都行，闲在家里玩都行。你如果说有一年真的不去上班，那我肯定说我这一年一定要到很多地方去玩，才对得起我休息这一年。如果说我有一年不上班，我只是躲在家里打游戏，那我跟上大学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就是休息的时候，就玩的时候也是要好好玩，天天打游戏也没见你上王者。就比方说7天假，有个长假出去玩，和比方说去啊，说大点，什么欧洲游啊，什么新马泰呀、啊，都比在家里打游戏好点。有时候打游戏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春节人太多，太贵，没什么钱之类的。但是你花一年的时间在家打游戏，就稍微就不太合适。啊，他哥哥当主播了，真的。然后水友打电话催款是这样吗？喂，你真的是那个哥哥吗？我刚才看见一个蓝色的弹幕说，我就是那个哥哥，我很羞愧。然后看见又看见一条蓝色的弹幕说，可是我工作了10年，休息一年有错吗？好，就是你吗？真的是你吗？这位我的哥啊，这位哥是你吗？我跟你说哈，如果真的是你，我没有点开你的 ID 看是不是同一个人。你如果上了10年班，休息一年没问题，但是你上了10年班，就应该在自己的房子里休息了呀，你怎么还跑去爸妈家里玩游戏休息呢？你工作了10年没套自己的房子，过舒适的日子吗？人呐，要独立。那一年你就算不上班，你也可以不告诉爸妈呀。哎呀，就自己花自己的钱。这关键在于你明显就是，如果是那个是这个剧中人哈，你明显就没有太多存款，你都借 你都借了人家高利贷了，你花自己的钱休息一年完全 OK。 但是好像不是这样的哈。你想想，我们平时就法定休息日周六周日，还有什么黄金假期黄金周，还有什么暑假寒假，那都是法定的。我们努力学习了一个学期，休息两个月怎么了？那时候还不要求我去上班呢，爸妈看你都不顺眼，真的就巴不得你出去卖冰棍打工那种。你作为一个成年人，要在家里休息一整年，还要那个，就是用，不是用自己的存款，就是用爸妈的钱生活的话，你爸妈肯定有意见啊。所以人啊，还是要独立，高利贷碰不得。你们以后也要小心，如果说有一个朋友，或者说有一个亲戚之类，他一直没工作但是一直有收入，大家一定要警惕哈，这个不是闹着玩的。像高利贷这种东西碰不得。有些就是高利贷，有些就是非法所得了。我想起那个电影里面，这是外国电影啊，就是那个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哈。然后就是有些小孩很有钱，也没看他做什么事儿，后来发现他实际上在那个贩卖毒品之类的，哎呀，就很可怕了。我看的那个《美国丽人》啊，随便一说。谢谢张三的锅锅的飞机，谢谢水煮白干的飞机，谢谢金霞的高级抽情。还是要有自己的空间。